弟兄姐妹，大家好！我谢谢你们，我们真是有机会能够在一起见面。虽然今年这是一个很难忘的一年，但是我相信有主活在我们心里面，那么我们可以面对这些可能叫我们心里不是很畅快很如意的一年。不过呢，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相信神在我们心中有各样他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好叫我们呢是可以面对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也是那位在许多的事上已经为我们在前头铺好路，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塑造我们的主。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你的美意。现在是今年的年底，面对2021年，我们也晓得这是一个我们许多人盼望可以一个除旧更新的一年，也可以迎接一个新的盼望的一年。但是重要的是，因为上帝你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就向你来仰望，求你赐给我们对于生命的渴慕，对于上帝话语的渴慕，以至于我们晓得我们奔跑的时候就更加得力。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刚刚呢，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事实上呢，是保罗他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写出来，却勉励世人的一段话。他也是一个之前不认识耶稣，而后呢却认识了耶稣，从此就生命改变。他不仅生命改变，而且呢他所留下的这些话，上帝给他的这些启示，还要再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呢，当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他就透过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各位已经刚读完这腓立比书，你读完腓立比书，你晓得腓立比书讲到说呢，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啊，我们呢这个生命里边要常常有喜乐的操练。而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讲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第二章呢讲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思想，第三章我们今天要面对要看的基督是我们的目标，第四章讲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这个新生命，圣灵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神是借着这个新生命赐给我们不仅是今生的永生的福气，而且是每一天你可以经历它，你可以知道说呢，神是活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跟领受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过程也都不同，这都是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些恩典的。面对我们的生命里边呢，同样每天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是我们的挫折，我们的痛苦，我们好像在这个时候就很难体会上帝你真的是祝福我们吗？所以我们看见了，当神借着保罗写出这样子的话来的时候呢，我们如何能够体会腓立比书所写的这种能够常常去喜乐的这种操练呢？这边有一位 Dan 牧师，那他说了，神要赐福给你的七种方式，首先你就必须要用属天的角度来看属灵的万物，来看这万物，然后呢你在这当中呢用神的角度来看，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你用呢上帝的话语来 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引导你。许多时候呢，我们要得喜乐是在我们侍奉别人当中，我们面对任何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平安，能不能得到激励，在于我们其实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充满感恩的心。那么神呢，是要我们的生命改变，乃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对付的地方，也在这样子的对付当中，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深刻的体会上帝给我们的心。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神的话就是生命，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这一切，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根基。俄国的这个大文豪托尔斯泰也曾经写了荧幕上所看见的这一段话，那么爱生命就是爱上帝。我们常常如果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神对我们真好。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生命从头再活过一遍，你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也许我们的答案呢跟多数人一样，会觉得我们要更多的反省，我们要更积极，我们要面对人生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面对一些痛苦挫折打击的一个情况，那么觉得说这个世界可能对我不公平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呢，也许我们就不是在那么积极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了。所以托尔斯泰写说，最困难而又最幸福的事，就是在自己遭受痛苦的时候，在遭受无辜的痛苦的时候，你仍然爱这个生命。那么我们看这一段的这个经文，保罗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遭受痛苦的时候，关在监狱里边，他写出来这样子一段的经文，他仍然热爱生命，向着标杆直跑。刚刚我们念过了12节到16节，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五个小段。那么保罗呢，首先就说到了，他不是已经得着了，不是已经完全了，他仍然在努力的追求。努力追求什么呢？努力追求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得着我的，翻译成或者是呢所要我得着的。那么这种所要我得着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在他之前第十节第十一节那边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保罗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认识基督跟他复活的大能。保罗劝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死的事情上跟基督联合，我们在活的事情上也要跟基督联合。活的事情指的是我们有耶稣复活的大能，而死的事情是我们面对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罪恶的事情，我们能够呢因着基督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我们顺服神，与神同行。那么这些的目标呢，对我们来讲都不很容易的，因为呢我们继续不断的去追求。保罗在这方面有很大很大的努力，而他仍然是不断的要竭力的追求。我们看呢，他讲到呢，他不满足他自己的成长，所以他是用一个谦卑的心，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谦卑的心是自己要往内看，一个基督徒生命需要成长，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目标是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而这一个身量呢，是我们在我们不停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体会而能够呢长进，是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中古时代呢，有一位这个修道院的这个僧侣叫伯纳德，他观察几百个在修道院里边，在那边努力学习属灵历程的那些僧侣，于是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爱神论》，也就是说，人他的生命的进程，他是怎么样子的爱神爱自己呢？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为了自己而爱自己。我们晓得人呢，都很一开始就是还不认识神以前呢，就是很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呢，人呢，为了追求内心一个需要的满足，他就是为了自己要满足自己而去拼命的要追求能够满足。到了第二个阶段呢，他为自己而爱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有一些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满足的，他就呢去希望有一个神能够帮助他满足他内心的需要。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生命的重点仍然是在他自己，他爱神的原因是为了能够向这一位神能够让他满足自己。不过当如果神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满足他的时候呢，那人跟神的关系就开始就不对劲了。所以人为自己而爱神，到了最终呢，就发现这个生活当中很现实很实际的，他是不能够满足自己的。第三个阶段是为神爱神，为了神而爱神，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呢，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真正体会到神的存在，他认识神，他敬拜神，他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呢是真正的体会上帝的心意。所以他认识了神的奇妙，认识了神的存在，他的生命呢生活当中有喜乐有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存在的一个我们属灵的一个目标，为神而爱神。但是伯纳德提到说，人很可能还有第四个阶段，那就是为神而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当人，虽然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当你面对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如意不公平的事，痛苦挫折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神对我并不是那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有点自卑自爱等等。所以为神而爱自己，乃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周遭以及在你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因为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当你的生命让神来带领的时候呢，你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你要相信生活中大大小小上帝的引导都是好的。生命的责任就是积极乐观的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带领，上帝给我们的指引，以及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改变。用神的观点来生活，用神的观点来认识神，而热爱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所以往内看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有很多面对神的时候，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生活当中安排不同的旗帜，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环境，让我们去面对这一些可能可以改变我们神认为好的事情。通常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面对批评， 面对别人的意见。往往这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的骄傲。我觉得我比人家强，这是我的骄傲。我发现别人比我强的时候呢，这是呢我内心的嫉妒。这都关键都在于我自我这个人。所以呢，我们碰到状况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我们推卸责任，我们责怪别人。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审视思想说，我们愿意担当这些责任吗？我们寻求自己的权益为先呢？或者是有些时候为了神家的缘故，为了众人好的缘故，我们愿意放弃呢？我们是走在神的教导当中，顺服神而不顺服人。凡事如果只是想被人认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呢？一件事情你做这样的决定，它是个人的愿望，还是上帝透过你要带出来的愿望呢？我们来到教会，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服事能够帮助人。我们不仅是被别人服事，我们也能够服事别人，从这当中体会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上帝面前的光景，也体会呢上帝叫我们服事当中得到的喜乐。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件事情，保罗说，就是委身。那么这个委身呢，其实就是跟随耶稣，专心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的目标。委身是一个舍己，这个舍己呢，我们往往都是不容易看得见的，而这个舍己就必须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一个舍己好像马太26章7到13节，这位女人把极为尊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耶稣在那里说，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因为她所做的，她是毫无保留的。她跟随基督，她抓住机会，她爱主的心呢，不受环境，不受人的话的改变。那因此她被主所肯定。她在这样的一个舍己当中，他认为他在基督身上所做的都是非常值得的。我们看见呢，在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过红海，那么第一站来到马拉那个地方水库，他们就开始抱怨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呢完全忘记了什么叫舍己，也忘记了什么应该要努力的，也忘记了上帝的话。保罗勉励说呢，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我们碰到问题，前面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就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就想到呢，我们如果现在还在埃及的话多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至于没有水喝了。他的情绪就告诉他回去旧有的生活，情绪告诉他以前舒适的环境是怎么样子。他没想到他过去活在一个罪恶的光景又是如何呢？那么我们晓得过这个到了马拉之后呢，下一站其实呢就会到了以琳。上帝呢要他们在这里经历苦水，其实是要试验他们，也在这里给他们典章，给他们一些的诫命，是要他们来经历神的。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下去只有七个里路，他就会到一个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的以琳那个地方。往往我们在走我们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你面临一个很大的艰难困苦，你不知道的是，在你经历这一段的经历，上帝与你同在，而在不久之后呢，你会尝到那个甘甜的生活，以及回顾看见神在你身上所给你的恩典。 这就是我们所要看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不要因为过去给你影响，因为过去你可能有失败，你过去可能有挫折，然后呢你就停留在过去，停留在那个成功或者停留在那个失败里面，以至于走不出来。所以努力面前，就是你要想起来上帝的话，上帝赐给你的力量都是话，都是你所能够来经历的力量。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忘记呢，其实就是你不要去纪念它。很多事情你可能不是真正忘记了，很多事情呢是你不去纪念这些事情。OK， 那比如说上帝有很多的话啊，赏赐给你力量，你要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着门徒就告诉门徒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不能期待说你的人生毫无挣扎，厄运没有损失，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啊！这个希望啊，这个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一切都是好走。好像今年2020年这是很艰苦的一年，2021年呢你认为他就一切都会否极泰来，一切平顺吗？那我们要放下这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要面对的，神要你去生命当中要去对付的都不一样。上帝的话说要放下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依着一个信心的大小来过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你学习的信心，你生命的成长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呢神分给你个人信心的大小，然后呢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呢，才会对我们所做的不至于因为我们把眼光看得太高，把目标定得太高，或者说我们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我们自卑或者我们自傲，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放下悲观的联想，其实说我们悲观，那神的话说呢，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消极的时候，你的情绪低落，但是你要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是一些的原则，那么比如说腓立比书各位读过了，第四章他讲到要常常喜乐的操练啊，凡事感恩呢，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他更实际的讲到，你要借着祈求，你要借着感恩，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要有正确的祷告，你要有正确的心思，要有正确的行动，然后呢你去思想，上帝在我身上啊，有哪一些的旨意是带领我，能够叫我呢心里边开始能够有变化的。我们往往常常的，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做一些服事，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家庭里面，我们做事的时候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感觉，而这个是一种疑惑。事实上呢这里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的，你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边做主。其实凡事你如果在神面前没有这个愧对的这种心的话，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的话，你应该在神面前是能够坦然喜乐，常常在他面前敬拜他，存感恩的心，存敬畏神的心。我们下决定做选择的时候，不要把别人感觉当作第一要素，而是呢你在神面前的领受是不是真正的有平安。在这样的当中呢，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喜乐的一个生活跟决定。那么放下改变别人的企图，这个事呢常常让你觉得我没有办法走出来的，好像最平常的就是夫妻之间啊，你想要改变对方都是一件呢你所知道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是一种现实的生活。圣经怎么样子的教导我们呢？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每个人，我们是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你做见证，成为别人榜样，你呢用温柔的心去帮助别人，你来鼓励他，你来影响他，并且你去接纳他。改变人的是神而不是人，但是呢人的生命见证呢可以影响一个人回到父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放下苦毒，这是我们内心当中常常有的，因为你内心有苦毒，这个苦毒盘踞在你心里，事实上呢你就被苦毒抓入监狱里面去，都走不出来了。所以你紧紧抓着怨恨呢，这个怨恨苦毒就会反过来紧紧的抓住你，所以这是何苦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发现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走进这个喜乐的光景。那么所以这是呢我们对于过去我们所必须要常常注意的，免得这些事情呢抓住了我们。我们也要注意到呢，我们不仅要脱去罪，我们还脱去各样的重担。重担呢很多时候呢它呢不是罪，但是呢它让你呢好像拦住你到神面前的信心。譬如你怎么运用时间，你的感情，你的工作，你的压力，你的家庭，你的责任，你的忙碌等等，这些呢可能成为你的重担，而叫你呢以至于不能够到上帝面前来，你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在神面前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你要脱去，要去更新，要去反省，有什么样的重担在你的里面。然后呢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一个决心。这个标杆呢是一个目标，是一个要特别注意的目标。这好像是一个赛跑，得胜的人往这个目标跑，终究呢就有一个奖赏。所以这个奖赏或者这个目标是你要往上看，以天上的事为念的目标，第十四节。然后呢你还要呢以永恒的价值为目标来向前跑，为的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是要给我们的奖赏。这是有神的呼召，有神在天上为我们所做的预备，将来呢你在天上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在那里最终有一个最终的荣耀要给我们。如果你这个接受过圣徒装备，那么你也晓得这五种的冠冕在天上为你所预备的，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实际的方式。你传福音，你要拯救灵魂，那么这个有喜乐的冠冕。你的门徒生活两个方面，忍受试炼跟试探，就是你生命的冠冕。你做一个舍己，好像我们这集所讲的跟随耶稣基督舍己，这是一个不朽坏的冠冕。你能够训练栽培别人，这是牧养羊群，那么一个这是一个荣耀的冠冕。你愿意过一个警醒盼望的生活， 那么将来呢，你得到的是一个公义的冠冕。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圣经里边的经文所提供我们的，有圣经的经文作为依据的一个应许。我们看见呢，这是呢我们要好好努力的一个决心，向前看，因为有神的呼召，有神给我们的使命，有神给我们的奖赏。所以神在每一个阶段可能给你一个不同的人生目标，或者在教会里边的人生目标，或者在你的这个职场上，或者在你的家庭里边，或者神给你一个宣教的目标。这个不同阶段也许有不同的人生的使命，我们要以一个决心，我们要好好向前走。所以最后总要存这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要存这样的心，指的这个就是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要忘记背后，要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在新译本里边呢，15节16节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思想，即使你们不是这样思想，神也必会把这事指示你们。不过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要照什么程度去行。你看见了，完全的人这里讲的就是成熟的人。每一个阶段我们一个阶段性的成熟，阶段性的完全，我们 不可能都完全的成熟，也完全到上帝面前来无可指责。但是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我们慢慢的成为一个愿意追求神的成熟的人。那么这也是一个跟神来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所以耶稣说，保罗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我们看见呢，在大自然界，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28-29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一个生命的成长，一个生命的成长先发苗后长穗，穗上结成籽粒，谷既然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同样的，我们信仰生活呢，我们也需要遵循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依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发苗长穗。那当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园丁给我们浇水施肥修剪等等，每一步呢都是神叫我们生命成长的工作。按着个人信心的大小，照着神所分给的这个信心，然后呢我们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这种成长是一个属灵的激励，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信心来走这个跟神建立关系，建立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现在已经是冬天了，那么在我们加州呢也是可以吃到很好吃的那种螃蟹，加州的螃蟹呢是很大的这种螃蟹，那市场的螃蟹呢有小的螃蟹，有中型螃蟹，也有很大型的螃蟹。每一种螃蟹呢它都有外壳是硬壳的，它小时候这个螃蟹呢它的壳呢是这么硬，以至于呢它肉身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壳呢必须要脱掉，然后呢上帝再给它新的壳，然后呢它再变成大的螃蟹。所以一只螃蟹呢，那它在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要脱掉好几次的旧壳，在脱掉几次旧壳以后呢，它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每一个阶段这样子的成长。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螃蟹的成长是一件呢很奇妙的事情呢？当它需要脱离这个旧壳的时候呢，这个壳呢，这个裂缝不能太小，这个裂缝呢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它里边的软壳蟹呢才能够跑出来，而跑出来之后呢它没有硬壳，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他必须要躲到这个岩石底下啦，或者是呢躲到一些地方，他才能够避免这外来的攻击。然后等到神就会给他一个新的壳，他长成了，他才从那个地方再爬出来。各位，这个就好像呢，我们每一次生命的成长啊，就好像换一次壳一样。你生命有很多的创伤，你被一些东西包围，被一些东西呢打击，有挫折，有不幸，有灾难，有各样的不如意、压力等等。但是呢，你如果不忘记过去，你就好像背着这些老旧的壳，背着这些东西呢，在你身上自怨自艾。但是你如果还是躲在这个老旧的壳里边呢，你是永远长不大的。而这些创伤如果不够大的时候，你好像也不愿意爬出来。当这些创伤够大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从这当中呢，要学习，一定要从这当中呢走出来，开始学习一个阶段的成长。因为呢，你生命如果停滞不前，你留在这个老壳里边，你可能会老死，或者是永远长不大，你生命毫无光彩，你不知道怎么样子去爱惜你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从你的老壳当中有勇气的把它走出来，而走出来的时候呢，面临就是你生命最脆弱的时候。上帝说，你就靠着神的话，神的供应，你躲在上帝的岩石底下，靠着神，神会再给你一次坚硬的外壳，好让你生命呢可以再一次的成长。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会面对的光景，也是呢我们所要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灵命呢会不会越来越成熟呢？这里基督教论坛报呢，它给我们九个迹象，让我们自己来反省。你是不是愿意放手交出一切给神，包含呢在工作、感情跟你任何想要的事物上面呢？你愿意放手吗？好像你紧紧抓住这些东西不放吗？第二，你想要更认识神，你有这个渴慕跟神亲密吗？你懂得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呢，相信上帝还是美善的。你对人有爱心、有耐心，你要除去这个苦毒，你愿意有一个饶恕人、原谅人的心吗？你能够坦然面对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因为重要的是上帝的话，神的新生命活在你的里面。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接受这些不叫自己自卑也不叫自己自傲的事情。你建筑在他人的快乐上面，好让自己有快乐，应该常常事实上是有喜乐的操练，能够放弃背后，努力面前。那么我们所喜欢的是上帝的话，而拒绝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时常的警醒，因为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这个对象不是人，而是背后的魔鬼。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面对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面对2020年这一切事先整个世界所没有想过的光景，我们不禁想说这个世界会变成如何。但是我们有上帝你给我们的使命，有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愿我们从这样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也看我们自己，重新来调整我们的生命，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神给我们个人的使命。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活，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好叫上帝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教会里边，让世人能够看见我们是一个有盼望、有生命、有热爱、有上帝所托付的一种生命。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更新，好叫我们走不一样的道路。我们在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